27章从第一节开始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你尚不能知道。啊，不为明日自夸。那个我们路加福音12章那个无知的财主，他不知道，今天就要取你的灵魂。雅各书第4章也说，我们不能说，我今年明年要做什么事，到哪里去做生意。我们只能说主若许可我们才能够，我们实在不是时间的主人，我们也不是历史的主人，我们更不是未来的主人啊！我们没有可以夸的，夸口的指着主夸口，依靠主来做事。第二节，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，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舌自称啊！这个本来是有在华人社会里是有这种美德哈，现在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喜欢吹牛了哈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18节说，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到底谁是主所喜悦的？愿我们能够羡慕主的称赞过于人的称赞，愿我们渴慕主的称赞，遵行主的话去做，领受主的恩典。我想我们得到主的称赞哈，而不是人来称赞我们。这种第二节这一类的话我们也讲很多，不是只是一种好像技术上的我们小心一点，谦冲为怀啊，那种不是诚实的，只是一种手腕上的谦卑，那不是。我们是知道让主来称赞我们。第3节，石头重沙土沉，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啊。这愚妄人的恼怒，那我想这个恼怒的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沉重的东西，他不应该为这个事恼怒的。那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为这些事，很多时候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恼怒的话，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愚妄造成的。那这我们也常常有了，有的时候生气，气到最后其实就是气自己了，因为自己怎么这么窝囊，自己怎么这么笨，造成这么大一个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哈。好，愚妄人的恼怒，因为他愚妄，所以他制造出要恼怒的状况。那另外这个恼怒也可以是说，恼怒所产生的那个结果是更罪恶了，就是产生，一个是讲产生的原因是他愚妄，一个产生的结果那个恼怒可能造成更多的伤害啊。总之我们不要继续不断执迷不悟，继续不断的在愚妄中过日子哈。好，第4节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滥，唯有嫉妒，谁能抵得住呢？啊，上面讲愚妄人的恼怒，下面讲就算是恼怒怒气哈，最可怕的还是嫉妒。那我也想了一下，为什么嫉妒比愤怒和怒气还要可怕呢？因为我自己在想，愤怒和怒气哈，有的时候还是合理的，当然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合理的，有所谓的易怒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愤怒应该制造的原因就是，甚至愤怒是一个合理的，可能在合理的状况下产生的，就是有一件事叫我很生气啊。我们看到官员说谎我们很生气，我们看到媒体造谣我们很生气，我们看到立委乱讲话我们很生气，我们看到一些人欺负弱小我们很生气。就是气，生气本身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起码看到有一些让我们愤愤不平的事情，那可能制造出我们的气，制造出很多不好的结果，但起码我们是看到一个坏东西让我们生气，所以愤怒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合理的。嫉妒呢就不一样了，各位，嫉妒如果我们单单讲嫉妒的名词来讲的话，这个字来讲的话，嫉妒就是不是看到什么坏事生气，是看到好事而不舒服，看到别人比较漂亮啊，比较有成就啊，然后就产生一种要破坏或者是很邪恶的那个态度，那是不好。我再说，愤怒可能是对不好的事情的反应，所以愤怒有合理的时候，嫉妒是对好的事情产生的不当的反应，所以那个是最糟糕的，那就是这世界就麻烦了。你看到好就有人，人看到别人好，别人漂亮，别人功课好，就想办法要破坏，那这个世界还要不好下去吗？ 你周围的人要不要好嘛？甚至你自己要不要好？就是一有好，就有别，就有人觉得这个他要破坏，那真是损人不利己，而且是越来越坏喽。就是不能有好的，一有好就有人嫉妒了。这个没有人能敌得住。当然，我们也说爱是不嫉妒。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爱，我们看到别人好，我们就不会嫉妒，我们就会很感恩，而且甚至很欣赏和享受。第五节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当然是当面的责备。这个当面责备就是我们真的把别人的错误能够不隐瞒的，当然也是带着爱心智慧的来责备，而不要这个就是没有表达出来的爱了。你可以说当面的责备是一个表达的，不是背面的背地的，真的表达出来，而且一般人当然不会觉得这是爱。当然我们也承认当面责备不一定都是爱，但是如果真是讲到别人的缺点能够对他有帮助，这是一个爱哈。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，不仅是当面责备不容易做到，我们也承认常常是对于这样责备的愿意聆听，我们也很难办得到。第六节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这我想都是跟上面有关系的。朋友嘛哈，忠言逆耳，他会讲一些话，这些话是不好听的，但是这个可能让你心很伤痛，很不舒服。但是仇敌的亲嘴像犹大的是，结果是卖了你。诗篇141篇第五节说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，我的头不要闪躲啊。当人责备的时候，朋友责备，一人责备的时候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第七节，人吃饱了，厌恶蜂房的蜜；人饥饿，一切苦物都觉甘甜。那这个是不是也在我们生活中，就是又看到一种看似矛盾的东西？听说了，不知道是不是？就八国联军的时候，那个慈禧太后逃嘛。逃那一大堆逃到外面，当然都没有东西吃啊，饿死了。那么后来到我忘记哪个乡下，有人就端了一点稀饭来给他吃，他就说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，回到宫里就请人煮，怎么煮都不好吃了。你们听过这句话吗？那么最美的食物就是饿，你饿的时候就都好吃了。所以我看今天年轻人小孩子不大有胃口，就是他不饿嘛，随时都有东西吃了，那就没有那个胃口。我想可能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一点吧。就是神有的时候真的让我们在一种贫穷的状况，甚至包括在灵里的贫穷状况，可能是一个好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渴慕那美善。所以恐怕饿也好，饱也好，我想睡觉还有清醒都有类似的情形。你一直借着咖啡来保持你的清醒，那么对身体并不好。你一直就你如果不能够，你能够有非常甜蜜的沉睡，你就有很好的清醒。你有非常好的正确的饥饿，你就会有很好的那个胃口来吃哈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一些看一些建议，我希望我们在这里还是看到神的法则的美好哈，我们需要的顺服。第八节，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。这个大概就是指你总需要一个 home base， 你总需要有一个支持你的一个基地，免得有危险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远行了，而我们希望总是有一个支持，免得太远了，离朋友，离忠诚的朋友，离神远会危险的。第九节，膏油与香料使人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。这跟上面的话我们就再一次放在一起来想，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听得进去朋友的劝告。当然问题又来了，谁不知道这道理呢？谁不知道那些小人吹牛拍马的事情不是真的，但我们还是喜欢听哈。这需要能够有好的操练。第十节，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，你都不可离弃。 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，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哈。我想我们也不要把那个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不可离弃只当做一种 prudent 的一种很会计算哦，今天不离弃他，有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去找他帮忙。虽然看下文好像有这个意思，不过我想我们不是用功利的取向来说，我们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责任，不管是邻舍或者是朋友，我们有需要责备他的时候，有需要接受他责备的时候，有需要帮助他的时候，有需要他帮助我们的时候，神让我们在世就像真的肢体一样，没有一个可以孤立的。那这里也讲到说，他跟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简直是一模一样，就远亲不如近邻啊。那神如果让我们身边有一些人，那么我们能跟他们的关系很好，那患难的日子随时都可能来。那当然患难的日子随时都有，我们需要人家帮忙，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也有随时向人行善的机会哈。言二十七章第十一节，我儿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好叫我的心欢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。哎，这蛮有意思的。这我儿，当然你可以说是所罗门了，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在讲上帝呢？有的时候一定是在讲上帝。那么谁敢讥诮上帝呢？那么撒旦会讥诮上帝，我们属灵的父母也会有人讥诮他们。那真的我们是他们的见证。那么真的当我们活出主的样式而得胜的时候，那些讥诮我们的人就无言可答，我们也荣耀了上帝哈。那我们这一个叫神喜欢，一个叫神得荣耀啊。那个要做智慧的人，当然就是敬畏上帝而有的处事待人之道。好，第十二节，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这我们前面在二十二章也已经看过了。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，为什么我们跟很多人一样继续前往受害呢？为什么往祸患不知道躲祸患呢？因为我们眼睛被弄瞎，我们不知道那是祸患，我们拒绝相信那是祸患，我们一意孤行然后更可悲就是那个祸患几次了还在往前面走，那人屡次受责备仍然不悔改，会顷刻败亡。那也是箴言提醒我们的，不要一直以为下这一次神还保守哈，不要一直犯同样的错误。十三节，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，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担。这我们以前也看过，不是说不要作保，不是说不要帮忙，而是要认识一件事，你没有那个能力保证任何一个人会怎么样，包括自己哈。我们是愿意帮忙人的。十四节，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咒诅他。那我想这个经文意思不是很清楚，我想就是不合宜吧啊。祝福是合宜的事情，但是清早起来，然后可能是指人家在睡觉，或者是你的声音不太恰当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总之是一个不恰当的事，是咒诅他哈。十五节，大雨之日连连滴漏，和争吵的妇人一样。各位，你可以那个很多人喜欢讲耶稣的比喻哈，你可以把箴言的比喻也弄出来。我看好多这争吵的妇人像那个滴漏的那个房子一样。那个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那个水龙头在漏水，水要滴答滴答，那好烦哦，烦死了。那如果是滴漏是房子的滴漏，就两个烦，一个是滴答的声音，一个是那个雨水进来的讨厌。那我们不要说争吵的妇人，我想我们争吵男人也是一样，让人烦啊。那个争吵只能扩大那个漏雨的状况，一点都不能解决问题。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，也是右手抓油。好，那这在讲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对这种很讨厌的事情真的很难拦阻。那很难拦阻，在箴言很多的做法就是你要躲避啊，就躲避。那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这种情形啊，抓漏啊， 有的时候漏真的也，我这最近租房子租久了才知道，这漏小小的一点漏这么麻烦啊，有整个天花板要拆掉，有时候整个那个地板要拆起来，就那一点小小的漏，抓不到啊。那有的时候到最后抓不到，是就要撤走了哈。那我们不要做争吵的人，免得人家撤走，免得人家真的是要翻，把整个天花板地板都翻了，要抓我们这个小小的漏哈。十七节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相感那个就是磨朋友的脸哈，这我们也不太清楚。那我想可能就是说，朋友真的是朋友，在相处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冲突摩擦，可是因为是朋友，这种冲突摩擦就可以如果那个刃是正面的意思，就是磨出好的结果；如果刃是负面的意思，就是磨得很利的，不能相处了。那这句话就有相反的解释，就是即使是朋友，冲突太久了，也会像两个刀子一样了，就不是朋友。就意思就是不要冲突，但如果是正面的话，就是在冲突里学习的话，可以更有造就哈。两个解释都可以。十八节，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必得的尊荣。在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讲过哈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口。那提摩太后书二章六节也讲到说，这个劳力的农夫先应该得到赏赐。我们感谢主，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。我想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不管是农夫或者是看守无花果树，如果把它照字面讲，就是是农夫他就先吃到那个稻子，是看守无花果树先吃到果子，他先吃到。不，我愿意把那个时间再往前挪一点，我觉得那个农夫在耕耘的时候还没有收成的时候就先享受到了，因为你在服侍，你在做正确的事，我在看守的时候，我在做正当的事，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。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，还没有看到别人，还没有看到成果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真是凭着信心在侍奉，我想那个喜乐就已经有了。那我们敬奉主人。之后会得到尊荣，但是如果我们把主人给我们的事做好，对他恭敬，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已经是很喜悦了。水中照脸，彼此相扶，人与人心也相对。这大概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的意思吧。当然我们知道每个人人心隔肚皮，很多不同的反应，不过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学会，就是说会推己及人，你希望人家怎么待你，你也怎么待人，那可能这里有这样的意思哈。二十节，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，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。阴间和灭亡不满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阴间从来不会说，死人够多了，不要再丢下来了，不要再死人了，没有，就是你继续会死哈。那人的眼目也不能得到满足，可是他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，是不是有个意思呢？你不断的要满足你眼目的情欲，就是不断制造死亡而已。我想有这样的警告哈。二十一节，鼎为炼炉，炼银；炉为炼金。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啊。那当然，这我们更是感谢主。人称赞你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，做了一件好事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刚刚祷告又提到，当大卫跟歌利亚要去作战的时候，这对他是一个试炼，好害怕哦。但当歌利亚被打死了以后，妇女的欢呼，大家称赞，也是一个试炼，他会不会骄傲了？他会不会自大了？二十二节，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搅在臼里，救中他的欲望还是离不了他。这又是一个很幽默的比喻，我们不大看得懂啊，因为你要把那个壳和心啊石分开的话，就要用那个杵来捣啊，让它能够分开，就是我们要那个糠坯，那些不要的就要把它弄掉，要的就要留下来，那就要捣。那问题是愚昧人你怎么捣他，怎么磨他， 他那愚昧就还在那里，那就是不肯受教啊，不肯从错误中、从打击中受教啊。第二十三节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羊群，因为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。这句话也不是太好理解哈，要小心照顾你的这些产业，因为产业不能拥有。那是不是是不是他讲错了？意思是你根本不要好好的照顾你的景况、你的产业嘛，因为产业反正是反正是这个身外之物了，不要好好照顾嘛，那他都会走的。那我当然显然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想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，你不要因为你现在财政状况很好你就很自满，你的财政状况很好你还是要非常小心，因为这个很好的状况不一定能够持续下去的。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有一点深入的了解，就是你的产业还是不能够存到很久，可是你总有一个警醒的态度，那是好的。你好好照管你的财产，如果有一天财产都没有了，你那个好好照管的那个态度能够存下来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哈，就是更深一点。二十五节，甘草割去，嫩草发现，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。这个意思是不是跟上面也是连在一起，就是辛勤工作吧，你一批一批的收割就有一批一批的新东西啊，你就是勤快的工作吧，就会有更多的收那个收成。二十六节，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山羊是为田地的做田地的价值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也够你家眷吃，并够养你的婢女。恐怕这个都是从二十三节开始的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你食衣住行所需要的，那你如果能够详细的知道照顾，那就生活会安全的多，平安的多哈。就是不管你是富裕或者不富裕，你在任何一个情形下盼望是很警醒的。